大家好，各位在基督里平安。这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怎么出门，见到最多的人除了家人，可能就是邻居了。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崇尚宽容和睦。西汉的文学家刘向，在他的著作《心序》里记载了一个邻居之间的故事，后人称之为“梁楚交瓜”。中国战国时期，梁国和楚国接壤，这两个国家边界的百姓都种瓜，但是梁国人给瓜浇水勤，楚国人比较懒，照瓜没那么殷勤，所以梁国这边的瓜呢长得比楚国那边好，楚国人嫉妒，晚上就偷偷破坏梁国的瓜，梁国人察觉了，就报告给了梁国的县令。并且也想偷偷去破坏楚国的瓜，县令说：“这怎么行呢？这是结怨的根源呢！你不能别人做坏事，咱们也跟着做坏事。我倒有个办法，你们晚上偷偷到楚国去给他们的瓜浇水，不让他们知道，看看能怎么样。”老百姓听了就照做了，结果楚国的瓜呢，一天一天长得好起来了。楚国人很奇怪。留心观察以后，发现原来是梁国人帮他们干的，于是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楚国的县令。后来楚王知道了，说：“赶紧备上厚礼到梁国去道歉，这咱们国家做的不对。”从此以后，梁国和楚国的关系变得好了起来。爱邻居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神对他子民的命令。今天我们继续大诫命的教导。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对我们的教导，求你赐给我智慧，分解你宝贵的话语，不但让大家明白经文的重要性，也激励大家按你的旨意行事。也求神预备这里每一位的心，让大家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追求灵性的成长，生命的丰盛，在永恒中得到超越时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当中，主耶稣谈到了神最大的诫命，也就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命令。在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大诫命的第一条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上个主日我们已经学习过了爱神，我们应该不顾一切的拼命爱神。”大诫命的第二条是爱人如己，怎么爱自己，你就要怎么爱别人。这当然这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但其实圣经原文是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那么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里，主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有一个犹太律法师问耶稣。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耶稣问他：“神的律法是怎么规定的呢？”他马上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居，如同自己。”耶稣肯定了他的话，但是律法师马上又反问：“谁是我的邻居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暗示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到圣殿敬拜以后，往家走。在路上遇见了强盗，他们抢了他的东西，剥去他的衣服，还把他打了个半死，然后把他扔在路上走了。先有个犹太祭司过来了，看见他就闪到路的另一边离开了。犹太人特别重视洁净的条例。要是碰上了尸体就很麻烦，这个人看着好像死了，可别沾上了， 赶紧走吧，别惹麻烦事儿。又有个立位人过来了。立位人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祭司处理圣殿的事。他也为了保持律法上的洁净，小心避开这个人走了。然后，一个撒玛利亚人过来了。撒玛利亚人是谁呢？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之后，以色列大量的百姓被迁徙到了外地，然后亚述把其他民族的人移民过来，跟剩下的以色列人掺杂在一起生活。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人通婚，生下的孩子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传统的犹太人觉得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把他们看成异类。在历史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冲突不断，经常发生流血事件，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他们已经变成了世仇。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这个半死的犹太人，怜悯他，用随身带的油和酒清理他的伤口，然后包扎好了，扶他上了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旅店休养，并且第二天还出钱，请店主继续帮着照顾，还承诺自己回来以后补上多花的钱。耶稣讲到这里，问律法师：“你觉得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受伤者的邻居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着去做吧。”这个就是圣经中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确有其事。因为如果耶稣讲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贬低犹太人、抬高撒玛利亚人，是很容易被犹太人攻击的。犹太律法主义者本来一直就想找耶稣的把柄来迫害他，怎么可能随便附和他呢？我们从律法师的反应来看，耶稣讲的很可能是一件很多人都知道的真事儿，所以他们无法反驳。本来犹太人这群神的选民都觉得祭司和立位人是乐意助人的，他们会帮助受伤的同胞，而那个混血的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的世仇，应该最没有同情心。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主耶稣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邻居指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人。所以，中文圣经和合本把原来的"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翻译成"爱人如己"，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爱人如己实在太难了，以至于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把它换成了"与人为善"，因为实在做不到爱人如己。坦白讲，我在这里教导要爱人如己，但我自己现在也做不到，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为什么做不到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堕落的本性当中。我们做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不是以神为中心，也不是以其他人为中心。自我中心的核心表现就是自我关注，单单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些权利。自我关注强调自我保护。20世纪，英国基督教福音派的领袖周马田牧师这么说：“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问题，大多是因为人太看重自己，太注意自己的利益，常防范别人对自己的侮辱、攻击或伤害，或者常常采取一种防卫的态度。这种病态的敏感。”或者紧张不安的情绪，使我们在遇到最轻微的困扰的时候，也会失去平衡。北大的教授钱理群这么说：“现在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利用自己的高智商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没有社会责任感。”也谈不上更高的追求和信仰。所得的越多，环境越优越，反而越是贪得无厌，觉得理所当然， 成为了追求享乐、自私、贪婪的这么一群人。人堕落很容易，追求良善很难。爱人如己不是靠着自我良知就能够达得到的，必须有意识的培养这个习惯。那么如何培养呢？第一点，学习同情别人。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个榜样。圣经说，他一看到那个人就动了慈心，所以同情是爱人的前提。可能有人说，梁楚交瓜的故事里不见得有同情的成分，梁国帮楚国交瓜是假设楚国可以被感动，所以他们做的没有同情。这可能是真的，那不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爱的供应，没有来自于神的强大力量，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在爱人之前，我们必须先爱神。神就是爱，我们爱神就是连接到爱的源头，神的爱就会充充足足的流到我们这里来。爱神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先爱神，才能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爱人。圣子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圣父爱圣子，圣子也爱圣父。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他软弱，圣父就差派一位天使加添给他力量。耶稣的工作是以爱为基础的，他同情那些痛苦的人，他听到瞎子的呼喊，动了善心，伸手摸他们的眼睛，他们马上就看见了。他看到麻风病者的痛苦，动了慈心，就医治了他们。主耶稣的爱开始于同情，感动了很多他救治过的人，然后他们也去帮助其他人。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叫 Robert Usnall，曾经带领过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为什么有些人是慷慨的、有同情心的，而其他人却不是。他发现，对于很多有同情心的人来说，他们也曾经得到过别人的同情，这种经历使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乌斯诺教授说，有个人叫 Jack Casey，他是名救护队员。Casey 是在缺少爱、受虐待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爸爸是个酒鬼。他说："我爸爸教给我的所有事情，就是将来我不想变成他那样的人。"但是在 Casey 少年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的生命。当时他要做一个手术，他非常害怕，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恐惧充满了他的心。这时候，一位护士走进来，来到他的床边，温柔地对他说：“别害怕，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都会陪着你。耶稣爱你。”他说他看到了那位护士脸上发出的光，一下子就驱散了他心中的幽暗。他说会永远记得他脸上的微笑，那使他心里马上充满了力量。多年以后，Casey 变成了救护队员。有一天，他去处理一起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有一辆车子，一辆大卡车被撞了个底儿朝天，司机受了伤，被卡在驾驶室里出不来，油箱漏了，汽油不断的滴出来，溅到他们身上。Casey 拼尽全力要把那个司机弄出来，他对那个司机说：“别害怕，我会在这里陪着你，哪也不去。” Casey 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想一想，那是以前那位护士所做的，对他产生了影响，让他能那样做。处理了那起交通事故几个月以后，他救的那位司机来感谢他，跟他开玩笑说："你真是个白痴，你应该离开我，漏了那么多的油，随时会爆炸的，咱们两个都得死。"Casey 回答说："我就是不能那么做。"同情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继而产生巨大的同情力量。神同情我们，我们也应该同情别人。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爱人如己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爱之上的。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特蕾莎修女，她就是这样一个榜样，把从神那里不断获得的爱传递出去，对别人像对自己一样。特蕾莎修女18岁到印度，在那里服侍穷人，一直到死，终身未婚。无数跟她同工的人见证了她的爱人如己。有一次，一位神职人员，跟她去麻风病村。当他们离村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有一股恶臭的气味也越来越浓。这位神职人员越来越紧张了，特蕾莎修女看出来了，对他说：“你要看见的是耶稣，他只不过是在最贫穷的地方穿着最破烂的衣服罢了。我们的探访会给村里人带去欢乐。麻风病并不是最可怕的疾病，孤独和没人爱的感觉才是。”还有一次，一个美国的记者观察特蕾莎修女照顾一个浑身长疮流脓、散发着臭气的病人，他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脱口而出：“就是有人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做。”特蕾莎修女接口道：“是的，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做，但我服侍的是耶稣，不是钱。”很多人经常看到特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蛆吃掉了一条腿的乞丐，或者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的脸上，或是从一条狗的嘴里抢下正在哭叫的婴儿，或是紧紧的把艾滋病患者搂在怀里，嘴里念着“耶稣爱你，他在天上等着你”。特蕾莎修女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但是他住的地方只有2样电器，电灯和电话。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尊耶稣像、3套衣服、一双凉鞋。为了服侍穷人，他坚持自己也要成为穷人，因为只有这样，穷人才会感到有尊严。特蕾莎修女的爱人如己是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之上的，她的爱人如己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的。哎，这是源于基督耶稣。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爱人如己绝对是背十字架的功课，不容易，因为要学习放弃自我中心的观念，为别人付出牺牲。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特蕾莎修女高高在上，实在是不容易学习。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爱人如己。我们学习爱人如己，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可爱的或是对我们好的人去爱，这样就比较容易。当我们遇见的人，大多数都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并且很多人实在叫我们觉得不可爱，很难爱。那么我们要怎么爱他们呢？我们怎么爱才能爱一个我们觉得不可爱，或者说我们讨厌的人呢？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其实我们自己也没那么可爱。为什么我们会讨厌一些人？如果他们满有爱心、快乐、和平、谦让、慷慨，我们会不喜欢吗？应该不会。如果会，那一定很多人觉得你不可爱。可是我们自己是满有爱心、快乐、和平、谦让、慷慨的人吗？大部分人都会在心里否认。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我们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可爱，其实也一定有人爱不起来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没法去爱别人，就没法爱人如己。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时，我常常看到自己的罪恶。我常常为了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感到羞愧，我希望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摩西律法10诫里规定不可偷盗，但是我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犯偷盗罪。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姥姥也就是外婆开饭店赚了钱，她爱自己的女儿，就经常给我妈一些钱。 我妈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对数字不敏感，也不喜欢到银行去存钱，而是把钱藏在家里某个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我妈藏钱的地方。我经常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偷我妈的钱，每次只拿一点，这样不容易被发现。然后我用偷来的钱去租小说看。在中国，我喜欢看电影、看演唱会、看音乐会、看展览，但是因为票价贵，我就动歪脑筋想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自己做假票，拿着混进场，或者是装作是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骗进去，或者是跳墙进去，这样的事儿做过很多。出国之前骗人的事儿我也做过不少，比如有一次我买东西收了一张100块钱的假币。我当时非常愤怒，我不想自己蒙受损失。有一天晚上请人吃饭的时候，趁着付款的时候灯光不明，我就把它夹在一叠钞票里，成功的转交给了收银员。当时旁边那位朋友也看到了我做的事儿，他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很不舒服。我考试的时候还作过弊，为了提高职称还伪造过文件。另外，刚到加拿大，在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做帮厨也偷吃过烤肉。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并不可爱。在我的身上，常常有各种邪情私欲的困扰。我想脱离，但又无能为力。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说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即使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都经常感到内疚。虽然我是这样的不堪，但神并没有让我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并没有让我受到应有的惩罚，神反而一次又一次的赦免我，神反而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机会，帮助我反省。帮助我调整，帮助我修正。信主以前，我常常扪心自问：像我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过着混吃等死、得过且过的生活。但是神不嫌弃我，反而关照我，带领我认识他。神不断地原谅我、提醒我、督责我，加给我力量。胜过罪恶，更新成长。一个人如果不明白，其实自己也有很多不可爱之处，如果没有深刻的体会到神的接纳、宽恕，没有深刻的体会到神的陪伴、支持和鼓励，是很难爱一个他觉得不可爱的人的。但是如果他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这就会成为很强的动力。让他去原谅、同情、关心那些他本来不喜欢的人。当一个人承认其实自己才是最不可爱的人，他才不会对别人那么挑剔。既然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都愿意接纳，都愿意去爱，既然神都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呢？约翰一书4章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可爱，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污秽，但是主耶稣不嫌弃我们，甚至为了我们牺牲。所以爱人如己，首先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可爱。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做另一件事，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每个人都有不可爱的地方，但每个人也都有可爱的地方，关键是我们会不会欣赏。我们常常因为一个人的不可爱，就否认他身上的可爱之处，然后就跟自己觉得可爱的人打成一片，排斥那些自己觉得不可爱的人。教会里出现分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腓立比书2章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懂得欣赏，能够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特别是看到那些你觉得不可爱人的可爱之处。30年以前，我在一所沈阳市的重点高中上学，每天早晨，我们校长都会穿戴整齐，站在学校正门一进门的地方欢迎我们。当时大家的交通工具啊都是自行车，每个学生进门后都会下车，推着车跟校长点头问候，然后再往里走。但上课迟到的人一进门就会被带到教务处被训诫、罚站、反省，然后才能去上课。我们校长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在求学，但我希望将来你们长大了都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所以，我现在就要训练你们，让你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为了将来做准备。我们现在校长看到的不是我们当时的幼稚，我们当时的那些缺点，而是寄希望于将来。他看到了我们身上的潜能和价值。他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成为好公民、好父母、好老师，成为人民和国家的祝福。基督徒刚刚信主。进到教会里面，就像是毛坯材料，还很粗糙，需要经过打磨加工，然后慢慢的才能派上用场。加工的过程要经历一些冲突磨合，这是难以避免的。原来看起来很可爱的人，在刚开始磨合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但如果我们能明白，人是可以被神改变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忍耐、包容当中学习欣赏，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就都能得到成长和祝福。箴言27章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意思就是说，铁磨铁呀，就都磨得锋利；朋友互相切磋，灵性、才智、品格也变得成熟、敏锐了。新约里有一个人叫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很有劝导安慰的恩赐，他跟保罗同工一起宣教，两个人合作的很融洽。后来他们又带上了马可一起服侍，但是马可灵性不够成熟，做事儿让保罗不满意，因此造成了保罗跟巴拿巴之间的冲突。因为保罗坚持不愿意再跟马可同工。巴拿巴就跟保罗分开了，独自带着马可服侍。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成敌人，只是工作方向不一致。马可受巴拿巴教导，后来又受到彼得的训练，越来越成熟。后来他再一次回到了保罗的身边，跟保罗同工，两个人相得益彰。保罗晚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称赞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再后来，马可被圣灵感动，写成了马可福音。教会传统认为他最后在北非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看，基督徒是能够被神改变的。马可开始在保罗的眼中不可爱，但神慢慢的带领他，改变他，他变得越来越可爱。最后变成了那么一个可爱又可敬的人。我们要看到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特别是神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荣耀的命定。神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可爱。你可能觉得有人不可爱，但因为神爱他，就像神爱你一样，神对他充满了盼望，就像神对你充满了盼望一样。当我们觉得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就应该祷告，说：“神啊，他有你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一定有可爱之处。求主帮助我发现他的可爱之处。”当我们如果觉得一个基督徒不可爱的时候，就应该跟主祷告，说：“主啊，他有你的生命，所以一定会越来越像你。求你帮助我看到他像你一样的可爱之处，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功课。 只有学习欣赏别人，才可能爱人如己。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学习看到别人的可爱之处，是彼此相爱的前提条件。我们家教会下个月就，到了下个月中旬就成立8周年了。在这8年里，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都在服侍，一直都在磨合，也一直都在成长。我从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都看到了不同的可爱之处。有人忠于职守，有人热心助人，有人慷慨奉献，有人不辞劳苦，有人思维缜密。我们彼此搭配，共同服侍。特别近期，在新冠病毒横行，我们的事工都移到了线上的以后，很多人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以前没有发现的可爱之处。我们互相学习欣赏，在基督里合一。几乎每个聚会参加的人数都比以前更多，并且我们开设了在线儿童圣经学校，大家共同的策划。讨论、练习、委身服侍，不但祝福孩子和家长，我们自己也大蒙建造。约翰一书4章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看到别人身上的可爱之处，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爱人如己。我们可以学习同情别人。可以反省别人的不可爱之处，可以留意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但这其实都不是最难的。爱人如己中最难的功课是爱自己的敌人。爱人如己中最难的功课是爱自己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章27到35节，主耶稣说了这么一段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里讲的是爱人如己的最高境界，爱自己的敌人。其实，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爱敌人的典范。但跟这段教导比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那么强烈。不断有人问：“真的要打这边脸，再给他那边脸打吗？谁能做得到呢？”首先是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是神的最高标准。神要我们用爱来感化敌人。其次，的确很少人能做到。坦白讲，我现在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却是这么做了。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了那些行刑的刽子手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中国有一位牧师，在30多年的信仰生活当中，曾经10多次入狱，其中一次特别辛苦，看守们以折磨他为乐，连续几个月不让他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让他阅读任何的书报。终于，他实在是忍不住怒火了，他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一把枪， 我要干掉这群混蛋。但他等了很长时间，神也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直到有一天，他听到神对他说：“如果你没有仇敌，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仇敌呢？”他这才恍然大悟，明白神要他学什么功课。爱一个重重伤害过我们的人，没有基督的大爱，是根本做不到的。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通过这么难的功课来学习爱人的意思。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在美国，因为白人警察执法过当，导致一名黑人男子送医后不治身亡。现在美国多座城市发生了暴力抗议行为，示威者甚至到了白宫对峙，喊着口号：“我们要正义，黑人的命也是命。”有人趁机打砸抢，导致无辜者丧生。难道事情只有以暴制暴才能解决吗？难道仇恨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吗？2018年9月份，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案件。一位叫盖尔的白人女警察下班以后走错了门，把房间里的黑人男子吉恩误认为是擅闯自己居所的歹徒，开枪将其击毙。最终，盖尔被判了10年监禁。但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虽然遇难者吉恩的亲人们悲痛欲绝，但他们并没有把悲痛化为对凶手的愤怒和仇恨。当法官米塔宣布判决后，吉恩的弟弟伯兰特对盖尔说：“我不会说希望你不得好死，我像我哥哥一样愿意祝福你。我不想你进监狱，我希望你得到最好的。”向基督奉献一生，因为这是吉恩想做的。然后他向法官请求要拥抱盖尔，两个人拥抱了近1分钟，盖尔哭成了泪人。而且法官米塔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平时随身携带着一本圣经。庭审结束以后，米塔给了盖尔一个拥抱，然后把自己那本圣经送给他。他对盖尔说。这是你下个月要做的工作。这里，约翰福音3章16节，基督徒应该都能背诵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徒爱人如己，首先就应该带人信主得救。伯兰特和米塔希望盖尔能够走出自责和悔恨。将监狱当作教堂，把咒诅变成祝福，由此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光明的人生。这就是耶稣说的：“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基督徒选择饶恕，不是因为我们比不信的更好，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把神牺牲的大爱。传递出去。罗马书12章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而要以善胜恶。有时候，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亲人。前天，黑门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本来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故事。43年以前。美国一个19岁的大学生 Ruth 未婚先孕，在怀孕5个月的时候，她跑到医院做堕胎手术。医生从她的子宫里排出了羊水，再往里灌进特制的腐蚀性的液体，以便烧毁婴儿的肺和心脏，再将婴儿残缺的尸体倒出来作为医疗垃圾来处理掉。但是没想到两天以后，这 Ruth 的肚子啊。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于是医生不得不又给他注射了药物，以诱导分娩。3天以后，一个体重仅仅1.3公斤的早产女婴出来了。当时没有人认为她还能活下来，直到有一名护士意外的在医疗废物当中听到了她微弱的哭声，才赶紧把她送到了重症监护病房来急救。婴儿意外活了下来。 但医生发现他非常不健康，很大概率活不长。然而，Ruth 并不知道这件事。这个还在婴儿期的高风险女孩被一对基督徒夫妇收养了，他们给她起名叫 Melissa。Melissa 健康愉快地长大了，在14岁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知道了真相，顿时陷入了巨大的羞耻、困惑和愤怒之中。在以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都只能靠酗酒和暴饮暴食来逃避残酷的现实。终于，他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神告诉他，救赎、恢复和和解，是我对你生命的计划。他开始了重寻亲生父母的旅程。他想让他们知道，他已经原谅了他们，他仍然是他们的女儿。经过10年的努力，Melissa 终于得知她的生父已经去世了。然后，在他30岁这一年，发生了2件事儿。第一件事，他当了母亲；第二件事，他找到了母亲。然后，他跟生母 Ruth 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了3年。他发现，他妈妈30年来一直深陷于悔恨之中。Ruth 感到深深的羞愧。又过了几年，他相信女儿真正原谅了自己之后，才跟 Melissa 见面。常有人对 Melissa 说：“你真勇敢。”但 Melissa 却说：“如果不是基督耶稣，我不会接纳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原谅的能力。”罗马书5章7到8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经历了严重的生命当中严重的伤害之后，还能够以饶恕和解去爱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爱，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都不那么可爱，但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都没有能力去爱，但耶稣基督用他的大爱充满我们。我们能够爱人，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复习耶稣的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只有把爱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才能与爱的泉源连接；也只有爱人如己，才能彰显神的大爱，并让我们自己学习爱的功课，生命不断经历神的大爱。罗马书13章8到10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人如己，不仅是对不信的，也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教会就会充满爱，世界就会充满爱。我们愿意做神爱的见证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明白神的大诫命：世界需要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没有爱，我们活不下去。神就是爱，活在爱里面就是活在神里面。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求主用你的大爱感动他们，使他们与爱的泉源接轨，获得爱。感谢主，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做事都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因为爱使律法完全，使神的旨意成就。让我们在爱中得释放，让我们在爱中被更新。赞美主，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